实在很高兴看到大家，愿神都赐福我们。今天讲传讲福音，传讲基督跟传讲福音是一样的意思，我有的时候会交换着使用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聆听福音，领受福音，聆听基督，领受基督，也传讲基督，传讲福音。我们从一章十二节的第一句话讲起，我愿意你们知道。这是保罗强调一件事情的时候一个常用的口气，我愿意你们知道。譬如说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倒过来讲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就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那么在这句话里面，保罗勉励我们要有对以色列人、对外邦人宣教的努力哈。另外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三节，我愿意你们知道，基督是个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神是基督的头。这一段话是要我们学习顺服权柄的，他也觉得很重要。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七节，神愿意我们知道，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。我每次看到盼望这个词的时候，我就深深感觉到，这是我们非常感恩，也对这个世界，用保罗的话来讲，我们欠他们的。不是因为我们向他借了什么东西，而是神把福音这么好的东西给我们，如果我们不把这个福音给这些在水深火热中的同胞的话，我们实在是亏欠哈。我们有盼望，我们是这个世上生活唯一有盼望的一群人，我们有盼望，我们有恩典，我们有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从过去现在到将来都显出来。盼望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儿女也都是有盼望的。我不谈政治，但是我实在觉得全世界的一个特色，包括我们在台湾，那个特色就是对未来没有盼望，也不知道要干嘛。那么有的人呢，就一大堆这个末日灾难要来的，这个有一点躲避现实的做法。有的人呢，很希望能够吹出一片漂亮的愿景，但是没有。我们有盼望，而且我们的盼望是荣耀的盼望，是不至于羞耻的盼望。不像任何一个意识形态或者是一种信仰，迟早都会牛皮吹破的，迟早这个意识形态或者是大家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会不奏效，或者会看到它的流弊更多。我们有盼望，我们盼望，我们有荣耀的盼望，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。不只是将来在很遥远的哪一天这个盼望实现，这个盼望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因为圣灵的工作，我们也能够经历得到。感谢主，我们有盼望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十五节，论到死去的信徒，保罗要我们知道，他们一定比我们更早见主享福。已死是一个幸福的事，已经死去的人比活着的人更幸福，如果死去的人是一个基督徒的话。这虽然是我们基督教的很重要一个基本信仰，但是因为我们人怕死，尤其我们华人，我们怕死，所以对于离世见主这件事情，我们也是跟世人一样觉得非常不幸。当基督徒在参加追思礼拜的时候，当基督徒自己的亲人离开这个世界，而且知道他们是基督徒，一定到主那里去，好得无比。我们为什么还是会难过呢？他到了很好的地方去，我们为什么难过？不是我们信心不足，而是我这样来打一个比方，不知道 说得通，听得懂吗？主把我们所亲爱的人接去了，息了世上的劳苦，能够享受永远的安息，这很好啊，哭哭什么，难过什么。各位也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说美国是多么好的天堂，美国有很多的罪恶，但是用人去美国来形容一下，不知道能不能懂。尤其是几十年前去美国还非常困难，尤其是几十年前美国的治安各方面还相当不错。当你在松山机场送你的儿子女儿去美国读书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去一个很好的地方，你知道他在那里很可以大有发挥和学习，你知道他可能会带来很多的幸福和快乐，这一去你知道是好地方，但是你还是难过。为什么会难过？因为暂时看不到他了，暂时看不到了。我们基督徒在参加基督徒的追思礼拜的时候，我们也流泪也哭，不是因为我们对人的死亡和不信主的人一样充满了恐惧、害怕、陌生，不是，而是我们暂时看不到他了。那总是一件难过的事，但是我们不会有那个没有盼望的那个态度，我们有盼望。我的岳母死得非常平安，整个晚年度的都非常的快乐，非常好。他死的平安是他那一天上午吃完早饭坐在客厅，后来就开始祷告，而且很大声。他平常也有这个习惯，但那天祷告的很长，差不多一个钟头祷告，然后哇，充满了感谢，感谢上帝，然后为我们这些晚辈祷告，就也很高兴，情绪也很好，中饭吃的也很好，吃完中饭就去睡觉，睡午觉，外劳跟他一起睡。外劳在好像差不多3:50的时候，还就是看到他翻了一个身。4点外劳起来，看他已经被主接去了，哦，好平安的死哦，没有任何痛苦，没有住院，没有插管，吃饱了饭，睡了午觉，然后就到主那里去。那么又是90几岁，也是高寿，可是康师母还是想到有的时候会很难过，有的时候会跟弟弟讲说，你梦见过妈妈没有？我梦见过。各位，分别总是难过的，但是我们很感恩，如果神也给我们恩典，我们的死不要插管子，不要在医院里面折磨很长的时间，给活人和病人都是很折磨的。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不要见到死亡，因为会有分开，会有分别，这是我们唯一的遗憾。就如同我们看到耶稣升天了以后还没有来，我们也是难过，我们想要见到他，虽然有圣灵的同在，我们还是想要见到他。总之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:13-15，保罗提醒那个时候的基督徒，如同他今天一样会提醒我们一样，就是死去的基督徒，如果你是暂时看不到他而难过，这是很好的。如果你是觉得不知道他去哪里了，然后会不会有一种的悲惨的结局，永远见不到他了，那就不好了。保罗要信徒知道，已死的人，已死的基督徒比我们幸福，他不愿意我们不知道。这些都是讲保罗觉得重要的事，就告诉我们 我愿意你们知道，现在他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也说，我愿意，我希望你们知道，我遭遇的事，我遭遇的事叫福音更加兴旺。那么他遭遇了什么事叫福音更加兴旺？各位，你能遭遇什么事叫福音更加兴旺？我们遭遇了神机骑士，我们遭遇了在我们教会里面有神机骑士。我不知道信友堂会不会有一天变天了啊，或者是有一个巨大的人事和政策的变动，也变成一个灵恩派的教会了。也许有人很希望那天来早点来临，也许有人很怕那天来临。就是我们聚会的时候，不仅有说方言，不仅有很多的敬拜赞美，而且在聚会完的时候，我们会说凡是有疾病的人请到前面来，我们为你祷告。哎，这我们信友堂有。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，以前谢牧师也曾经提倡一下，说有疾病的到前面我们为你祷告。但是谢牧师提倡的时候，就是说教会按照圣经应当为有病的人祷告。我觉得谢牧师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们请人到前面来，传道人为他们祷告，我们期望有人能够得医治。就因为我们是福音派的教会，我们没有那种信仰。我是说这话有点讽刺，我觉得那个信仰并不坏。有病的到前面来，我们为你祷告，可以病得医治。在很多灵恩派的教会有，因为我是客座讲员，他们也请我为他们祷告。那所有在信友堂没发生的事都发生过，我一祷告他们就倒在地上啊，不知道好了没有。我一祷告就说出方言啊，我自己从来没祷过地，倒在地上也没说出方言。那我们信友堂包括在星期三晚上祷告会，后来就没有这样做了。因为我们不但没有病得医治的神迹，我们甚至没有生病的现象，就是没有人走到前面来，大家都没有生病。我们遭遇什么事会让我们有信心？我们看到神迹会不会让我们更有信心？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是这样说，我见到了，我遭遇到了医病赶鬼神迹奇事，所以我信心大增，很多人也因此信主。奇怪了，保罗他遭遇到的事情叫很多人信主，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讲的，我多次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好像开保险公司一样，什么险都要保，海底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，很多危险。他又不是探险家，他命苦啊，他要经历这么多的事情。各位，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今天开布道会，我们今天做见证，我们年终见证会，我们讲这些，即使是信友堂这样一个保守的福音派的教会，我们通常也一定是说好的嘛。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年终见证会，这个在信友堂也没有见到，因为我们实在没有什么见证，所以大家都说不出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这么客气啊，还是神在你身上毫无工作，所以我们也说不出来。于是我们说不出来，如果一定要说出来，我们也会说。我也听过有人说我们教会长老都很有见证，哎呀，你看我们教会的谁谁长老，哇，身价你知道是几亿吗？连我儿子都这样问过我，爸爸你的身价多少？我说大概一两百块吧。那个人什么杂志上面说他的身价是多少亿多少亿多少亿。那么这也算是一个，我觉得也是好见证嘛。我们的长老们的身价都很高，当然也希望牧师的身价也再高一点啊。我退休了所以讲这话。 遭遇到好的事情，我们说主恩待我们，我们信靠他有福，所以他是又真又活的神。保罗说我没有遭遇到什么好的事，都遭遇到这么多的危险，而且一直到死都是如此。在提摩太后书，就是他的最后一封书信里面，就是他等着被处死前几个月所写的信，1章15节，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。亚细亚的教会是保罗最早宣教的建立的教会，是他花最多心血的教会。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。第4章第10节，迪马贪爱世界就离弃我。保罗在最需要的时候，那些人不是纷纷离他而去，就是落井下石。哎呀，迪马贪爱世界，原来是他的好同工。16节，没有人前来帮助，竟都离弃我。保罗真的很像他的师父耶稣啊，耶稣也是被人离弃，被人离弃到最后连天父都离弃他。神学上这是什么意思，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。但是保罗不悲观，各位，我们基督徒不悲观，我们基督徒非常现实或者真实，我们不要白的说成黑的，黑的说成白的，我们不要给自己脸上贴金，我们不要做假见证，我们不要吹牛，我们不要说自己有多好多好，其实没有多好，我们不要说我们没经历了什么神迹奇事，其实没有，我们就是讲真实的。但是我们讲的福音，我们讲的好消息，不仅是真实的，不是 fake news， 而且是好的消息，是真实的好消息。保罗在大家都离弃他的时候，保罗最后一句话，提摩太后书4章17节，就这段话里的最后一段，唯有主加给我力量，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。有这么多不好的事，主跟我同在，主加力量给我，主永远不离开我，主也永远不离开你，主永远不离开我们任何一个人，包括死亡也不能叫我们跟主分别。任何时候，难道是这个吗？难道是那个吗？保罗说，我相信整个宇宙里面一切的事情，天上地上所有的看得见看不见的，现在过去将来的，魔鬼天使，没有什么东西能叫我们跟神来分别。那我们真是感恩保罗是这样。保罗说，我在这么多的艰难被离弃，这么多的痛苦里面，福音被我传明了。我们要问了，为什么在这种情形下，在这么多信耶稣这么辛苦，传福音这么辛苦的情形下，我还要信下去，我还要传下去，我还要努力的信，我还要努力的传。哦，不好，换一个讲法，我还要快乐的信，快乐的传。努力好像有点勉强，我很快乐的传，我不能不传。各位，我们还是说，我们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接受福音有什么好处呢？如果没有医病赶鬼，没有这些神迹奇事，起码让我生活，我信耶稣以后生活更幸福了，收入更高了，身体更健康了，儿女更听话了，夫妻感情更好了，有没有？各位，这一点我希望我能够讲得清楚，各位听得清楚。就是我常常觉得，神在今天的，在这个堕落罪恶的世界里面，在他的教会和他的儿女身上做的工作是真实的，不管他怎么带领我们，我们的婚姻、家庭等等，都是真实的被神带领。但是从我们的肉眼来看，我们实在看得不大清楚。 我再讲清楚一点，当我们在这个世界看基督徒看教会，我们不是很清楚的能看到，包括让世人看到，哦，信耶稣或者基督徒他们的神真是好厉害哦，我觉得不大看得出来，外邦人恐怕绝对看不出来，我们基督徒也不一定能看得出来。这个人走路都有圣灵跟他在一起，我觉得不大看得出来，很多时候康牧师是跟邪灵一起走路的，可能见仁见智。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讲的，我们现在好像对着镜子观看，那时候镜子都是铜镜不是水银镜，所以模模糊糊的，模模糊糊的。上帝有没有公义？有，但是很多事情又让我们觉得灰色地带。上帝有没有大能？有，可是有的时候又让我们觉得他好像也不怎么听祷告嘛。有他做事的证据，但是也有他没做事的证据。有的时候报纸上的新闻显出来，实在人生太不合理了，历史太无意义了。有的时候又好像觉得的确有上帝慈爱公义有能力的引导我，因为有的时候有，有的时候没有，有的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因为我们有这个信心，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信心，看不清楚。就像圣经讲的，就像诗篇的很多祷告，我呼求神，他垂听我的呼求，耶和华拯救我，他垂听，他信实。但是诗篇里也有很多，耶和华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最近我一直很喜欢听那个 Verdi 的 Nabucco， 那么最近也听了一些美国的流行音乐的老歌，那么流行音乐老歌有一个是跟拿布口的内容差不多，巴比伦的河边，这是诗篇里面的，诗篇里面有一篇是这样讲的，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想到锡安就哭了，我们在外邦人的地方，他们要我们唱锡安的歌，耶和华我们怎么能在异地唱锡安的歌呢？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， 你们这是以前的流行歌曲，节奏很轻快，跟拿不够那个不一样，但是我们是在这个世界，即使基督也是在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是上帝的世界，但是这个世界也是巴比伦，我们基督徒在耶路撒冷，我们基督徒也在巴比伦，我们在不管是在巴比伦多么的飞黄腾达，像但以理一样，我们还是想家，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更是在我们的家乡里面。各位，不是说肉麻的话，我真的很想你们，我退休以后偶尔来这里一下，哎呀很想。今天来看又是对着镜子观看，大家都戴着口罩，都戴个面罩，不是更看不清楚了。好，不说玩笑话，真实的很想念。我觉得在神的家里真是非常好，那当然到各个地方讲道也是看到神有非常多的恩典。我们再问，我刚才问了，再问，如果生活包括主耶稣，包括保罗，包括你说新约旧约很多属灵的人，我们经历的可能还不错，可能很不错，但是也有很糟糕的。我们基督徒不太能说我们信了耶稣就比别人富有，我们基督徒不太能说因为我们信耶稣所以我们比较聪明，成绩比较好。我常说诺贝尔奖得主里面，就科学奖得主，照我所知还没有一个是真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。 我们没有特别聪明，没有，对不起，新友堂的例外，没有特别漂亮，我们没有特别有什么恩赐，那为什么我们还传福音？为什么我们还信？我们信什么？我们为什么要传？而且我们也看到福音的大能，我们看到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可以讲出三个理由，你可以有不同的理由。我们为什么还传？我们为什么还信？我们为什么还坚定的相信？我们为什么还积极的传？被人讨厌，被人厌恶，被人吐口水，我们还是传。有的时候实在有点口是心非，有的时候这个时候还不少人实在想打退堂鼓，但是因为我正在写代祷信，我是宣教士，我不能不报喜啊，觉得啊，感谢主的工作，奇妙的工作，心里真是好想回家啊！这不要在这个什么地方再留下来了，难民好可怜，外面是难民，心里是地狱了。我们还是要传，因为福音，因为基督，第一个，基督，而且唯有基督救人脱离罪恶。而且是永远救我们脱离罪恶。哎呀，这个理由根本对我们华人没有什么吸引力，可能对很多的罪人都没有什么吸引力，因为很多的人根本不觉得自己有罪，很多的人根本不觉得自己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很多人根本不相信有上帝，很多人相信有上帝也不觉得自己对不起上帝，反而觉得上帝很对不起我，我没有亏缺上帝的荣耀，上帝亏欠给我多一点的薪水。我们没有那个罪恶感，哦，我收回。没有人没有罪恶感。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，不管你是如何大奸大恶之辈，你也一定有罪恶感，因为那是神为了爱人，让我们的良心还有一点工作。让我们在罪恶中很痛苦，得到罪恶的赦免，很高兴。诗篇32篇第一节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有福，中国人都说福禄寿财喜，这是有福；升官发财，这是有福。妻妾成群，这是有福；儿女有成就，这是有福；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这是圣经里面，你有兴趣你可以去找，从旧约到新约都有两类的字句，什么样的人有福了？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什么是有福的人？这里说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。我们根本不觉得自己有罪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我也不算我自己有罪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有什么福？当圣灵光照的时候，当神恩待我们，光照我们，把我们的罪放在我们眼前的时候，哦，那是惊天动地的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如同夏天的干旱。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做了不可告人的事，一定我们最希望的就是那个事不要被东窗事发。我们怕，你怕，我也怕。你有见不得人的事，我也有，但是那个东西藏在我的面前，终日哀恨，骨头枯干。这是大卫写的诗。大卫杀过很多人，但是杀掉的无辜就是乌利亚那一次。大卫有很多的女人，但是违反上帝心意的淫乱也就只有八十八的那一次。 大卫犯罪到东窗事发被责备不知道隔了多少年，因为小孩已经生下来了，所以最少是一年，可能两三年。这段时间大卫跟任何一个罪人一样，跟你我一样，照样到圣殿去敬拜，照样主持圣礼，照样讲道，照样说主啊主啊主啊，可是他心里有不安的。各位，任何一个人还有理智还有头脑，他就还是知道罪恶在他身上的沉重。诗篇五十一篇就更清楚了，第二节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，并解除我的罪，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。莎士比亚的 Macbeth， 马克白夫人心狠手辣，把他的君王杀掉了，还嫌他的老公胆子不够大。当他杀了国王以后，他养成了一个天天洗手、随时洗手的习惯，而每次洗完手，他说还是有一点血，每次洗完手还是有一点血。罪是洗不掉的，除了耶稣的宝血。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，并除解除我的罪，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。老总统过世的时候，那是几十年前了，过世的时候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被人家常常来唱，这首诗歌赞美里有，但是我们很少唱了。现在那个时候大家都唱赞美这首诗的名字，翻成慈光歌，慈光引导，是曲子和词都写得非常棒，故事我不讲了。但是老总统非常喜欢这首歌，里面有一句话，我每次唱的时候我都在想，老总统喜欢这首歌，而且常常叫人唱这首歌，自己也唱这首歌，哪一句话最引起他的共鸣呢？有一句话，骄傲自大，往事切莫重提。他是英国的君王总统，他说他自己骄傲自大，往事不要再提了。白日黑夜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，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。每个人当圣灵光照的时候，都应该会很难过自己的罪恶，怎么洗都洗不掉。而当这个罪被洗去、被涂抹的时候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那是多么的喜乐。第二个，基督使我们跟神跟人都和好。第一个是基督使我们的罪得赦免，但是罪得赦免不等于和好。夫妻之间啊，有人原谅了另外一方，可是两方面的感情已经受了很大的伤害，好像不能复原了。举一个例子，大卫对他的儿子亚撒龙，大卫很喜欢他的小孩，每一个都是，所以大卫不是一个好爸爸，儿女都被他宠坏了。长子暗嫩是宠得最坏的，暗嫩强奸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，大卫很生气，但是不管他。塔玛同父同母的哥哥亚撒龙就把 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哥哥杀掉了。大卫也非常生气，亚沙龙杀了哥哥以后就逃到他妈妈的家乡去了。三年过去了，大卫非常想念亚沙龙，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处理。元帅约押就劝了大卫，把亚沙龙接回来了。当约押将亚沙龙带回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大卫说了一句话，叫他回他自己的家，不要来见我。他让他回来了，他恕他无罪了，但是父子之间的感情没有重新和好。后来亚沙龙造反跟这件事恐怕是有关系。我要说的是，耶稣基督福音不是只让我们罪得赦免，让我们跟神跟人和好，最后这个福音使我们有平安和喜乐。约翰福音14章27节，耶稣将他的平安赐给信徒。约翰福音15章11节，耶稣将他的喜乐赐给信徒。这个平安和喜乐不是世人能够给的，也不是世人能够夺去的。这个平安和喜乐，平安，这个平安是一种心理的安详，应该是列王记吧，列王记上，所罗门的统治有一句话。我很感动，当所罗门的时候，以色列的百姓都躺卧在自己家里的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。各位，那就是一种没有恐惧，好像二次大战罗斯福总统说的，有一个自由，四大自由，有一个自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。什么叫免于恐惧的自由？姐妹们，你晚上12点钟回到家里，要走一个40公尺的黑巷子，我们能够不走那段就不走那段了。如果从小都要走那段，我觉得那段路真是恐怖。我们如果能够免于恐怖，也许是那段路修了几个路灯，也许是以后每一次走那段路都有强壮的警察陪着你。免于恐惧的自由，神把平安给我们，让我们不必恐惧。我家来过小偷，小的时候来过小偷，哎，我一直到今天睡觉还会做噩梦，怕小偷来了，已经来了，就梦见他。你知道那一段时间，那个时候我是小学，我跟我弟弟，每天晚上睡觉，其实我们是公教人员，房子没有什么很大，没有什么很了不起的，小小的，我们就在每一个门底下放了一大堆铃铛，上面放一桶水。就是小偷进来就会跟那个 Home Alone 一样，说起来好笑，但是害怕，我到今天还会害怕，我到今天还会做那个噩梦。耶稣给我们平安，永远的平安。小子放心，你的罪赦了。耶稣也给我们永远的喜乐，永远的没有人能够夺走的喜乐，让我们心中有那种圣洁、不骄傲、不自大的平安和喜乐。所以呢，就产生了以下的几个结果。腓立比书1章13节，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福音的缘故。你在监狱里面，你被御营全军看守，你是一个无辜的人，现在被罗马政府捆在这边， 你有什么见证呢？要不然就见证你的神不是真实的，要不然就见证他无能，但是我们见证神是真实的，即使是很多的不幸。各位，今天如果有人能够癌症得医治，应该是能够，我们奉主的名为人按手祷告，他癌症得医治了，甚至就是用一般的科学的方法让他癌症得医治，只是我们有代祷，就是这都应该能见证主。如果今天有人得癌症，年纪轻轻就得了癌症死了，我们会把这个拿来说是见证吗？各位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我们的死即使在很多的痛苦当中，若我们有信心，起码就像保罗这样，在御营全军中，这一定有很多是非基督徒，他们看得出来这个人受的捆锁是因为一个真实的美好的福音。1章14节，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，越发放胆的传讲神的道，无所惧怕。保罗被关起来，被冤枉关起来，被多年冤枉被关起来，很倒霉，很生气，应该是这样的，但是他传福音，他见证主，他知道主不会错，以至于看守他的罗马人，很多人觉得哦，这是他传的，真的是福音，以至于很多基督徒没有跌倒。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会跌倒，但是如果我们在主里面，不会的。各位，如果我现在已经不能英年早逝了，因为我已经71了，今年中年站起来的人有我了，但是如果我英年早逝，来信友堂2-3年，大家都很喜欢我，我也正日正当中的时候突然得癌症死了，你千万不要跌倒。当然我现在没死了，所以你可以讲这个话，不要跌倒，不要说神为什么这样做。愿我们活得好，活得好，病得好，死得也好，见证这个人的死亡，见证主的福音是真实的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，也有的是出于好意，这一等是出于爱心，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，那一等是传基督是出于结党，并不诚实，意思是要增加我捆锁的痛苦，这又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好，对不起，过了几分钟的时间。因为福音是这么宝贵，因为基督是这么宝贵，记得我刚刚说的三个，让我们的罪得赦免，让我们跟神跟人和好，让我们有永远的平安和喜乐。因为福音和基督给我们这么好的东西，白白的给我们，所以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动机在传扬这个福音，保罗都不生气啊，都很好，福音传开了，基督传开了，即使这个人是为了什么分门结党啊，为了别的原因，为了贪图钱财，他只要福音传开了，我就很高兴。但是有一个条件，那是真的福音，那是真的基督。在加拉太书1章8节，保罗开始显出，其实更早的时候就显出他的愤怒。保罗在1章8节说的这句话，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他自己说只可以祝福，不可以咒诅。为什么这时候要咒诅？因为一个虚假错误的福音会让人不得到福气，只得到咒诅。我们求主帮助，信友堂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，希望能够更积极的传福音。信友堂是一个造就信徒的教会，希望更用福音来造就信徒。但信友堂也是一个罪人的教会，所以我们相咬相吞，嫉妒纷争恐怕也有。我本来想讲不少，但是就讲有就够了。当我们 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求主让我们不要跌倒，能够站得更稳更坚定，为人祷告，可能要指出他的错误，可能要提醒他。不管怎么样，各位老话了，教会是一个奇妙的神迹。使徒信经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我信圣灵，还有这都不稀奇，因为三位一体的神配得我们这样信。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神在这么多罪人中间，就是我们显出福音和基督的真实。你我身上，希望那敌基督的影子越来越少，基督的真实越来越多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在世间设立教会，你自己对彼得说，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都在教会里面。主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是身体在教会里面，这是一个体育馆。主，求主让我们的心灵在教会里面，跟所有的圣徒一起相交，跟所有的圣徒一起分享上帝的荣耀和你在我们身上做的奇妙的事。主，让我们就听不完的故事，比那一千零一夜要更多更精彩的故事，看到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做了何等奇妙的事。我们身上有主耶稣基督的形象，感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